好，在这里哈，我们顺便还要谈一个道理。那什么样的道理？就是在菩萨戒里面呢，他有些戒法是开给在家，不可以开给出家，就是某些原则打开。那这个打开是给谁？给在家的，不给出家的。就是在家菩萨可以做这个事，出家菩萨不行。那明明是好事，为什么只许出家不许，只许在家不许出家？因为出家有出家本身他这个形象就具有住持正法利益众生的作用。但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在淫戒这一方面，淫戒中某方面它是开给在家菩萨可以，特殊的状况允许在家菩萨一不得已才如何，但他也不能伤害众生，他必须利益众生为主。那如果出家菩萨呢？不行，在家菩萨许可以这样做，出家菩萨不行。因为如果为了这么一点事情，出家菩萨破坏他出家应该有的分际啊，这个善守住了，但大恶，那恶更大，因为影响更大。所以如果我们出家菩萨没有守住他应该有的律仪的话，其实他本身就是一种对众生的伤害。所以我们在较量功德，有时候不能看到有的人就说，那我们先做这个事是帮助别人啊，像也有人就似是而非，出家之后去经营餐厅，那也做跑来跑去就是端菜，他当然是叫推动素食，我也不敢说他绝对不好，但一个人如果要做这个事情其实在家就可以了。好，除非有一个相当必要性，就非得你这个出家人因为这个因缘好才能推动这个而能利益众生，这种特殊情形也许可以。但如果一般大家都是做这种事情，等于是把你做一个出家的阵型啊给荒废掉了，然后去做在家的工作，这样倒过来是刚好得小利益，而有虽然做到小利益，但却有不好的结果出来。所以我们在思考很多道理也必须要站住，这个是一个缘起。好，我们如果在做一些善事，这个善事啊，这个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是人天善，就像同样的道理，人天善和我跟这个出世间的善，我如果出家人从事出世间善的话，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观念？我们一直在做慈善工作，对不对？但我们做慈善工作的心必须要守住。假如一直以慈善为目的的话，那是不是跟什么？那我就讲过，那佛陀当初就不用出家。那如果佛陀以世间慈善为重要的话，那佛陀也不会成佛。佛陀不会成佛，众生更广大的利益更不可能有了。好，所以假如我现在有人有类似这种观念，师父你们要多做一些出家佛教寺庙应该多做一些让人家感动的帮助人的事情，那我会讲说这个不是这样，我们都有在做，但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人心呢。你帮助他也该做，借这个因缘接引他学佛，但有些不是这样，你帮助他让他对三宝的欢喜心，但他的智慧没改啊，他的修行他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福德因缘来源的地方啊，他不知道啊，所以要不改变他的心没办法彻底帮助他。好，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假如 有人照顾你一辈子，好，够讲道义的吧？好，你所有他守护你一辈子，但有人说一法让你心开意解，你感恩哪一个？当然，你现在知道我问这个问题，你们知道答案应该往哪边跑了。那我想说，一般世俗人绝对不会这样想，乃至我们有的人观念不清楚的修行人，他会感恩的是什么？他感恩的是世俗给他的恩德，他不会感恩法恩。但偏偏法恩最长久，不是吗？是啊，他照顾你一辈子，福报很大。但照顾你一辈子，就像我们，你看我们讲，我们是不是要尽孝道？好，我们尽孝道就守着，守着守着，你守着父母，你能守多久？守到他走，对不对？那你能对他帮助怎么样？你能不能跟他走？不可能。你能对他的未来有所帮助吗？没有，因为未来是他的业力，除非你再生孝养他的时候能给他善念，所以你的帮助就到这里完，就尽这一生所有的供养孝顺，到最后是不是就终了了？那你终了以后，你要不要继续帮助他？你也没机会，因为你也是轮回中的。像我且我同时知道怎么样，同时知道他从此之后将轮回三界没有终了。你说你慈悲，你哪有慈悲？你说你孝顺，哪有孝顺？你明明知道他要轮回，可是你无所作为。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水池，经常有人淹死啊，你就看到一个人淹的很救命啊，你不会游泳啊，你又很重感情，所以你就在那个水池边为他助念，你就慢慢走吧，因为我也不敢下去死两个啊，那我又不敢不离不弃，所以我就守着看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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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然后就死掉，然后就浮上来了。那下次再一个 go go go， 啊，你都不离不弃，守着池塘边。一个有智慧的应该怎么样？去叫人，再不然自己学游泳。你不要整天只在池塘边没干什么事。你看似感情很丰富，那么的愚痴，一点作用都没有，是不是？像那个本身《心地观经》就有一个故事，他在讲出家功，应该就是出家功德。有一个小孩子有天分，他很容易看到食物里面有毒。有一次他从外地回来，哦，他父母哈，知道他要回来，煮了很多的好吃的啊，因为他们先吃，然后就为他留一顿很好的，要等他回来。就一回来发觉食物有毒，而且父母都中毒了。这时候他知道说，我这时候如果跟他们讲中毒，会加速他们死亡，所以他就讲说，哎，好好，这个餐啊，你们先留着，那因为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宝物没拿，我要去拿。他父母说，好，你赶快去拿，回来再来吃。他就去了，因为他知道说，假如这时候跟他父母讲，或是守着他父母也没用，或是跟父母讲也没用，他就快速去找解药，去找了解药回来，这时候拿到解药才跟他父母讲说，我出去其实是拿解药，你们已经中毒了。这时候可以讲了，因为有解药让他们吃，病就除了。所以修行就是这样，你说他离开，他就是为了回来才离开的。所以我就讲说，我的念佛就是快去快回啊，四生净土愿度娑婆，快去快回。为什么快去？是为了快回，因为不然我还能怎么样？我在这里耗下你烦恼，我也许少一点烦恼，不过真大烦恼我们大概是倒霉的一样了。 我要是碰到很大的烦恼，我也无从驾，我也无力招架，我也招架不住啊。以我这么微小的能力，我能帮助多少人？很有限。我们今天讲一个实在的，我不是之前讲说，像我现在，假如有机会，我有能力神足通，我只要初一十五跟大众，啊，你们看好了啊，嘘，下来。那就交给你们处理了，因为他们已经够信了，我就回去休息了。我只要初一十五回来，这个道场铁定兴盛。为什么？他们喜欢来看我飞上去飞下来，就这样。啊，有的人讲说，哎呦，他放光，哎，放光有用，其实放光跟萤火虫还不是一样。可是偏偏很多人喜欢看放光啊，嗯，对不对？好吧，那喜欢看我就，初一十五出来。滴咚滴咚要放光、啊、然后就有很多信徒来拜了嘛。这时候讲一是一，讲二是二。你看广钦老和尚，人家那个老修行有，他真的有功夫啊。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现在金刚寺上头一个海会庵，他的老住持90岁时，他说那个广钦老和尚来的时候还年轻，他就在他们亭子里面的树下坐3天3夜，没睡觉，就坐在那里。怎么？因为就是他叫他到房间睡，他不要，哎，煮给他吃不要。他说你们花生干粮就可以了。他就在树下。那我说，他说那个椅子还在，我说在哪里？结果后来找不到，我们看不到人，至少也抱我椅子回去啊。开玩笑，那个椅子大概被烧掉了。他就在那里，他真的有功夫。广钦老和尚以他的功德，他跟人家讲净土法门，只有四个字：老实念佛。你看我逛净土法门讲经论讲多少，没人理我呢。开玩笑啦，就是说我们威德力不够，威德力够是不是度很多人？所以为了要累积这种资粮，我们必须要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你看。他当初那个人就说，我假如不选择一个适当的修行方式，我停在这里，就算不离不弃守着他又如何？是不是？那我如果能好好修学，我是不是能更在家利益众生？我能以三明六通，能成就诸多智慧，我是不是能更加有能力的利益众生？但我现在很有限了。我们其实如果我过去我知道，我常讲说。我大概过去有修一点，所以我今生也不缺，但我也同时知道我一定修的不足，所以我想要给众生的很有限。我自从想要给人的时候，我才发觉我过去修行很差。众生有缺钱的，我没办法满他的愿；众生有种种疑惑的，我没有能力神通知道他的未来，有过去未来。我诸多法门了解不清楚，我无法满众生的一切需要。才知道过去一定是修行不够具足，所以为此应该更修行。所以在当你要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选择怎么样入才就近，怎么样最容易升起更广大的缘起善法。所以有些很有智慧的人，他看，诶，这里面有哪些人众多因缘，诶，是主要在哪里？我就要引一个小善，我就要促成一个小善，那这个小善就会引生别人的小善，就是这个善心，这个善心引这个善，这个善心引善心。所以菩萨因为以他的能力，可以在微小处里面一做，就引生大众的善心，这就是智慧。但我们很难，我们有时候很辛苦，很辛苦，所得的功德就像泡沫一样，起了就落了，起了就落了。但有人就是能力让人。好，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啊，那个我不是举那个例子，那个例子，一个小孩子，他母亲说，你要把你最爱的东西给人家，他说不要，他说你要给人家，你一定要给人家，说为什么不要不要，我不要把我最爱的给人家。结果他母亲讲说，人家小孩子很可怜，你一定要给他啦。我讲的很多道理，讲到最后小孩子说好啊，不过他不要，一定要再退还给我、哦、啊，他一定要好好保护他。结果他母亲说这样才乖啊，那你最爱的东西是什么？ 你呀、啊。他最爱的是妈妈，他说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可是他母亲没问清楚，他一直要叫他给，他说这个怎么可以给？没想到小孩子说不能啊，这个我最爱，怎么可以给人？结果到最后鼓励他，他还真给了。啊，结果没想到是这个。那另外最近有人传一个小孩子很可爱，哎，他妈妈把他那个糖果吃完。他说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呀、啊，啊不会呀、啊，啊然后讲到那个小孩子好可爱，很善良，一个小孩子小小的那个很小，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呀、啊，怎么样啊？啊然后到最后有了有一点生气的、啊，怎么样？哇，很体贴，很照，就是你化解他母亲问他，那我跟你吃了怎么办？那以后你就多陪我啊，怎么？哇，你看到这个小孩子好可爱，很善良，你看。我相信这个小孩子本身具有威德，为什么？因为他这么一个对话，就多少人传这个 YouTube 啊，每个人看了都升起对小孩子这份善的感动。有人这么一个小动作，就好多人受利益，不是吗？我们讲了老半天没人理，人家这么一个糖果，光糖果被吃就可以度很多人。我们整块披萨给人家，人家不理我。对，就是另外那个四川大地震，不是有一个小孩子小学生才几年级，地震大家都跑开，他竟然留在现场救学救同学啊！但不是有一个老师先溜吗？后来被人家批评了，反过来这个小学生竟然留在现场救了好多同学。哦，那时候不是有一次那个表扬他。他排第一个，一个大人牵着他，我看这个小孩子很特别，那个走起路来就有将相之风了，在这么大庭广众，在那个操场这样啊，运动场那样，他走在第一个，走起来也是这样，甜甜，我说就是没有他的资料，不然就渡他来出家，他不是一个党很多个嘛，对不对？就是想说这个实在是人才，那个这个是将相之风啊。那小孩子走起路来那种稳稳的那个，所以他处变不惊。你看，一般小孩子早溜了，他竟然留在现场去渡人，去救人，这种都是累积下来的。哎，所以有时候在很多事件事里面看的就是很有趣的啊、哦。好，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还回头看一下哈、哦。我们现在来看那个第三页底下这个，这是一个。我们借这个缘起法里面呢开展出来的，我最近在讲缘起法，经常会应用在这一部经。那这一部经里面谈到，就是说从这个缘起里面看到他的修行的法则在这里。什么法则？他说，如是我一时活住舍卫国祇树集孤独园，儿时世尊告诉比丘，若以解锁戏法随身未着，故念心服则爱生。爱缘起，因为他没有讲其他的，他直接讲什么爱取有生老死，所以缘起法有没有全部一定要十二一直都讲？没有，他反正就是就众生现前需要取其部分就来谈缘起。其实只要能说出此生彼生存大苦俱寂，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讲法其实很灵活，不像我们一定要硬邦邦这样谈。我现在没办法细谈这个东西，如果再细，因为这个细谈要蛮长的时间，就是整个只有一个缘起法、嗯。那你看他讲说，若以解锁戏法，就烦恼锁戏法身未着，顾念，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在顾念，对不对？他这个用词很适合我们现在，心服、哦、则爱生，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病死忧悲恼苦，好，如是存大苦聚集，如人众数粗小软弱，爱护令安，拥与粪土随时灌溉，冷暖调试，以是因缘，然后彼数得增长大。如是比丘，解锁戏法未着将扬，则生恩爱。你看都很有意思啊，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养什么你知道吗？养我们的 忧悲恼苦，你务必慢慢长大，我这样才能忧得够，悲得够，苦得够，对不对？你养的哦。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好幸福好幸福，说我们在看，够爱，够爱，够可爱，够可爱就够难断的，不是这样吗？够可爱就够难断的。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夫妻不好，一者喜一者忧，喜者把忧者他现在很苦，夫妻不好，喜者他分得很方便。感情不好当然很好分啊，那人家感情好的是一则喜一则忧，喜着现在很幸福，忧的是难分难舍，不是吗？是啊，这就现实，不是。所以你看，你看他这未着将养则生恩爱，爱缘取取缘由，有缘生，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如是存他苦聚集。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看，因为我们颠倒，以此爱着处，因为爱，爱真爱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问题爱才衍生后面的爱取有生老死，不是吗？然后生老死以后又沿着一些烦恼，所以修行修佛法修行难在哪里？因为我们要面对我们爱的隔离，而为什么这样隔离？那不是很残酷、很不合人性？不是，我讲的是事实。不是我故意要你爱，我要你割这个爱，我是因为知道你必然会因此而苦，所以我为了怕你苦，所以要你不要这样。好，有人说：“哎呦，人生好苦！”你看每个苦都从你的爱取来的哦，从来也不是谁你说别的加诸于你，那也是另外业力，也都是从爱取有生老死这些感应种种的那种冤冤亲亲，所有的仇敌，这些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最根源还是无明心，才是生死轮回的最大苦处，所以一大苦聚集。但我现在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才跟他讲，你如果怕这个苦，你应该从因断，是因为它是个缘起，这样所以没有离开这个，离开这样的修行之外的解脱之道啊。所以你看世间法有没有像佛法讲的这种解脱之道？它没有，讲的所有的方法，就算再殊胜再殊胜，乃至上帝救赎，再怎么救赎，它也没办法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那生老是你无明来的，所以修行难修，也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其他路，只有你觉悟不再爱着。好，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看到世间人很有趣啊。当他拥有很多可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羡慕？一般都羡慕。其实我们想的是，以他的福报有这种福报，但你会觉得说，假如他不懂得处理，他会也是苦，也会是苦。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一辈子很辛苦，生活非常坎坷，从此以后念佛一心不乱，为什么？实无可留恋啊。然后念到最后晚年，突然不小心买了乐透，竟然中大奖。他突然讲说：“哎，世界还是公平的啦。”对不对？公平嘛，因为他这一生都没钱，就最后捞最大的，刚好算一算，平均下来跟大家差不多，所以算很公平。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公平代表什么？代表他原来的厌离心消退很多。所以你说临终就在他要厌离往生的时候啊，竟然得个乐透，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般世间人会认为好事，但以佛法未必。你中乐透很高兴，对不对？那请问你来得及花吗？你是不是到最后还是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等于是魔拿个空头支票让你高兴完了，又再把支票拿回去，他也没损失，那就在你没他没损失的这个过程，你的道心就退掉了，什么都虚幻，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站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说这一生里面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放弃，不是，我们应该正视看到我们现在的因缘，善用现前的因缘，而不是在这种福报当中继续生爱着。你可以继续赚钱，但你不要在赚钱上生更多的执着，因为这些钱到最后不为你所用，只是白白障碍你而已，是不是这样？你临终的时候我的话你就会记得，的确如此，都带不去，没有一个带得去啊，是不是现实？哎，昨天有一个台湾居士寄给我的，那当然这个是那个 iPhone 的原来的执行长叫什么名字啊？什么斯？贾博士。
贾博士。
哦，你们英文比较行，我们那都是翻译的哈，比较乖。我就是贾博士。当然这句话是不是他真的讲？他说他临终的话。他说在我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发觉我所有的财富对我一点意义都完全不见了，我只留下就是我曾经那种爱让我温暖的。他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一篇文章留着，就是说一个是等于是也是顶级富翁的人，是极为有钱的。他说在我面啊癌症嘛，面对死亡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财富这些地位完全都等于零，我有留下来印象的就是我过去的那一份善，那一份好像是爱啦，那一份感对的那种人家的感性之类的，这种就是好像是好的那一面回忆。他说钱财都没了，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这个其实没机会办，其实拿出来倒是蛮有启发的。那事实上这也是事实，因为他知道他也带不走啊。他说留下的就是那一份只有以前做过的那个美好的事情，在他有觉得在这里能温暖他而已。其他的东西，他说所有地位钱财对他来讲等于是他都看不到了，都不见了，意义都不在了。我说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就是他临终的一段话，哎，很有意思。好，你看他这里我们接着讲，若以解锁戏法，随顺无常观，住生灭观，无欲观，灭观舍观，不生故恋，心不附着，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病死忧悲恼苦灭。好，如是如是，存大苦俱灭。好，就是说我们要观什么？观生灭观，观无常观，无欲观。为什么？因为他就对峙你在众缘法当中只以为可以，他以为他是稳定的啊，可以执着的，他现在就告诉你其实他是生灭的，他是无常的，唯有这样你才能离什么爱取有嘛。那你的爱离爱取有，你看他接着说，因为离了爱取有之后，心不顾念。为什么顾念？有用才顾念啊，叫做心随转啊。我认定他是可依可爱的，我当然心就随他转，是不是？当我发觉这个东西是不可爱的时候，或是不可靠的时候，我心会不会随他转？就不会了。所以心不顾念，心不附着，这是爱灭，一切陆陆续续一个灭啊。那灭完了以后，存大苦俱灭。所以无常观、生灭观、住生灭观，是不是可以？我们究竟圆满的时候，一切一大苦俱灭。但我们的随观正确的无常观，慢慢离一分一分对他的驻着，随他转，那是不是你的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大？你如果对这个东西是100%的信受，是不是就随他100%的牵动？但如果我对他不是100%的束缚，是不是他牵动也比较不会把我整个人心牵动着？那这个是不是自在？好， 这个就有另外一个，当您自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分担别人的苦恼了？你不自在的时候，你很难分担别人苦恼。所以我就讲说，当我们这个家庭的时候，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家长的人，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有一个成熟的心智，能调伏自己的烦恼，这时候他才有能力分担对方的烦恼。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到道场里面，他们一群学生算是专科生啊，啊结果到道场去参访，竟然有人抽烟了。我知道，我说抽可以抽啊，向来我都不大会记小节，我说抽可以抽，我自己赚，自己赚钱，不要赚，不要抽父母的钱，你要学会负责。那他们也就私底下在谈恋爱，我说可以谈，但先学会照顾自己，以后再来谈恋爱，否则的话你只在玩而已啊。你在学会自己的身心责任能照顾之后，谈恋爱才能懂得爱人啊，不然你怎么爱人？是一样的道理。好，在佛法里面，一个人越来越能自在，不被烦恼束缚的人，他的菩萨道才能真正开展出来。不是，否则你的烦恼都不捆得死死的，你怎么可以帮助别人？好，他这里讲啊，犹如小树粗小软弱，不爱护，不论安隐，不拥粪土，不随时灌溉，冷暖不适。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冷暖不适是不是蛮好的？冷暖不是不长不得增长，落户断根截枝，断断斩截，纷纷解析，风飘日至，以火焚烧，烧以成分，或扬以疾风，或投之流水，比丘于银河灰为彼树断截其根，乃至焚烧，令其磨灭，于未来世成不生法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就这样以后就不会再生了？答言如是，世尊。你如果不想再受轮回苦，很简单，断其爱，源头在这里，这叫做道地，对不对？一节系的，你在这里妄生分别，然后在这里安立他的价值，肯定他为好，然后就开始拥以粪土，种种照顾，结果这么一个照顾，本来期待的是好的结果，有纷纷可爱法在过程都有，可是到最后是怎么样？就一大苦聚集。所以这个道理，所以缘起中道里面他就讲说，我在这里面整个修行的那个道理就是依这个为建立，那我依这个建立的时候，我不管是自利利他，都知道众生轮回的源头，所以我就必须要如何来让他断除他的爱。所以世间人的慈悲经常有像我们临终关怀好了，西方的临终关怀经常是很人性化的，那很人性化就是说，这个人要是有所愿未满足的话，想办法让他满愿啊。那假设说你喜欢一个人，从来人家不喜欢你，那你要走的时候突然出来，表示对你的好意，那这个也许你就满你的愿，可是满你的愿也许你就甘心的死，那有就是满愿的嘛，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个说，他正喜欢我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死？我这下麻烦了，这下他就不甘愿死了，是不是？有些把世间美好的一面给他做最后的回忆，其实也不能回忆的，就是最后的那个礼物，其实往往会让他越难割舍。所以佛教在做临终关怀跟西方人不同。那所以说我在第一次做临终关怀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佛教的死亡的概念是什么？你要了解佛教到底怎么看待死，你才知道怎么临终关怀。整个佛法对众生的最核心的利益在哪里？你不要随便给你认为可以好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他更加难以放下。 这就是你不了解生死，你不了解他的苦集，你的方法就会错，你的临终关怀就会不恰当，是不是有道理啊？所以临终关怀有很多方法的，因为你了解这个原理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过程想办法，有的人他没有学佛也没关系，有能学佛的学佛，我们不要老是重视外表的学佛，要让他真正对佛法实质升起信心，如果不行至少对善法升起信心，升起欢喜，这时候让他怎么样，在他还有机会的时候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用什么方式让他内心升起欢喜深刻印象，这个是最后度他的最好的根据方法，因为他必须他要有这个念就成习境，那我们让他一词不忘，这叫念，就是他曾经有的善念种下来的，我帮他一词不忘。所以如果有机会对你周边亲近的人想办法让他种一点善念，到最后要度就是靠这个善念，那我们如果已经很坚固了，那就越来越有保障，乃至到最后不需要人家自念 自己 不需要人家助念，你自己自意念就起来了。于且是刘云说的自意念善念就升起，就以此念往生。那如果不行由他意念，再怎么他意念，他由他帮你带起意念，但你要里面有东西啊，否则我怎么讲，我会讲说哎呀某某人你乐善好施，没有啊，啊没有 啊对不起讲错了啊，你向来是急功好义啊，从来是仗义直言啊，都不曾伤害人，没有，我曾经混过流氓，没有对吧，你每提的他都没有，这时候他会反而会懊恼，你提的本来是好的，那我没有表示我没有好。所以临终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方，然后予以鼓励他原来有的，因为他这个善念起来，其他恶念这时候会持续下来啊，如果要害人也可以，你要走了可是你不能这样做啊，你欠我100万算了啦，我也不要啦，不过你真的欠我100万，我当初是你这样一讲啊，比跟他拿回100万更惨。他光起头他曾经倒人家100万没还，光这个念头就足以让他到恶道去了。这个杀人不见血，就是跟他讲一些恶的，让他念头起来，这个一直不安，从此恶念现前。对。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我们现在是不是希望很热闹，对不对？其实不是，我们应该是大家同参道友，观念一致的人一起为他助念开导，这个衍生过你来的一大票几千人，我告诉你那是热闹没用。所以我在讲说，假如我要往生来个几千人几万人，我本来是正念昏迷，结果坐莲花道上面，没想到我还度那么多人呢，觉得蛮沾沾自喜，这么一沾沾自喜就从莲花跌下来了。因为执着，就因为怎么看到一个人从上面摔下来，就是因为你沾沾自喜，开玩笑了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很多东西啊，你必须要看对佛法，这个方法才用对。所以你要是懂得这个方法，其实你发现你有时候在你周边的人啊，你在利益他加持他，他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们对某些人是一种安慰鼓励，然后就让他对三宝生起欢喜，乃至就是用某种鼓励让他生一丝善，你都是有的，哎，我这么一个动作，我这么一个言语让他生善，不是为我自己，都是希望他能种下善根。所以有的人懂得方法，看他现前因缘，依他现前因缘随手拈来，都在利益人，一出门 哈哈，哎，到处捞钱回来，我讲的是功德发财，是不是？走到哪里能学佛，不能学佛？比如说有些公车司机，我们这边不一样，以前早期台湾有很多公车司机啊，因为工作很繁忙啊，脾气很坏，那个很糟糕。因为那时候我在那20几年前呢、啊，我就跟他们讲啊，你下公车的时候要记得跟，尤其是越脾气越坏的，你要跟他讲啊，谢谢司机，辛苦你了。他们有些技师就试看看，那个司机明明是很暴躁，哦，那个关门开门都是很粗鲁，而且爱理不理这样啊，啊，要你拿钱就这样啊，我、哦、那脾气都很不好，用喊的快快快这样啊。啊，结果我们的居士就下车说啊，司机辛苦你的啊，再见，谢谢你。那个司机，就马上不好意思。那点真的不好意思啊，虽然也没多大的东西，可是他这么念心一起伏，生一点点惭愧心，你就利益他，为什么？走到哪里随时利益的，你都不落痕迹的，菩萨道不是吗？为什么？我这个动作会引申你哪些善，我这个动作会引申你哪些善。所以为什么我们后来菩萨道也习惯用笑容对待人？第一个，让众生无畏无畏惧，对不对？你这么一个，所以人家讲说在美国哈，你要是被警察拦下哈，因为警察，他美国警察很有权威的嘛，那你应该怎么办？你不要随便乱掏哈、哦，他叫你手放在方向盘了，你就不要去掏里面了，他会以为你要拿枪，所以你就他叫你拿你才拿，你不要随便动，你就这样。那唯一的方法最简单就是对他笑，这个笑会让他对你产生放心。好，啊你紧张归紧张，你就傻笑都好了。啊，你千万不要紧张到那的，你反正他们就一个讲法，就是面对警察靠过来，他也许因为某种因缘拦下你，你就打开窗跟他笑啊，这样就好了。他的笑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是不是？我们走到哪里跟人家笑，当然不要傻笑，觉得好可怕，你这个人乱笑一通啊，当然是不笑。不过笑有很好处，所以菩萨道也是经常就基于为令众生安稳，令众生生无畏，所以叫做无畏师，不是吗？即使随时都可以无畏师，不是？哎，是这样的。好，那另外啊，我们最后就是呼应那个道理啊，对佛教的种种问题啊，啊，因为大家有兴趣啊，所以当初有问了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在这里啊，顺便举那个瑜伽菩萨戒，让大家了解佛教怎么看事情，智慧之灵巧啊，啊。这里面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会觉得一般人不会这样作为的，但佛法重要的是如何制止众生的恶，乃至增长众生的善，乃至这个善恶又以什么为标准？世间善、出世间善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讲说，在佛法里面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如果三个人跟佛祈祷，希望股票涨，但这个佛的处理方式可能不一样。当然佛是不会处理股票了哈，不过如果佛处理股票，他会处理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只有人天善法，叫他解脱修行出家都很困难的，他股票会涨，因为反正其他利益他也拿不到了。另外一个，如果能出家解脱修出离行的，他每求股票涨一定跌，因为让他观无常苦空，越修越苦，哎，奇怪，怎么这样？那佛就说，因为你适合出离，出离一定是厌离嘛。那太快乐，你怎么会厌离？当然应该，你越求，求一天跌一天，求一天跌一天，求到最后都跌光了。开玩笑啦，应该不会这样啊。不过很难说啊，菩萨的作为很难说。那如果是菩萨呢？菩萨求股票会涨，为什么？但菩萨不是爱着的，菩萨必须是自己不贪着，但为利益众生，所以他必须要钱财。 所以一切菩萨戒容许菩萨聚集财物，但不能是自己贪着，所以这个也要你自己看清楚。所以说一个要利益众生的人，他必然会感应福德，为什么？以此福德利益众生。所以这种人因为他不贪着，却要利益众生，所以求股票就能涨。哎，我是用股票涨，但我不晓得股票怎么样，对吧？哎，就是类似这种情形。所以每个人求都不一样，因为随你心量。所以我今天要对治你这个因缘在哪里，我必须要依你的心量，依你的根性来行善。为什么？假如我做不当的对应，下的不同的药，不能引申如你能发挥最大的善的这种引申不来，那我必须要审断你的判断，你的根性，以你最大的善来给你。所以菩萨在说，有些人他没办法修解脱行，也欢喜啊，就尽力给他最大的善。有个人修菩萨道的，我们就种种乃至方便呵责种种，其实就是以他最大的善。那至于他能不能成就，那就看他自己了。那我们就是不舍众生，随时利益，随时利益，那也不起得失心了。其实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那个有一次那个泰国湛念长老到我们那边，他说啊，菩萨道啊，要慈悲喜啊，也要会舍。因为如果没舍的话，就像那个水啊，滴到水应该滴到莲花叶，水会流走。但如果水滴到卫生纸会烂掉，你要能像莲花叶把它舍掉，众生的苦恼你能化解掉，而不是把它提着。你一旦提着，你就无法布施欢喜给众生了。所以你要能舍，你唯有能舍，你才能给呀。对，你舍掉这些烦恼了。你要舍掉，所以说你要动动那种得失心很重，利益众生啊，就像卫生纸吸的很多水，那大概不是自己烂掉。他的意思就要利益众生，也要懂得放下了，否则你这个手放着会很酸的。他说你要学会放，你要慈悲，也要学会放。你看，那两者之间的平衡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若诸菩萨住菩萨境界律语啊，见诸有情应可呵责，应可自罚，应可驱病啊，怀染污心而不呵责，怀染污心而不呵责哦，或虽呵责而不自罚，如法教戒；或虽自罚不如法，虽自罚如法教戒而不驱病，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然。然违犯怎么讲？很有意思。他这里讲就是说，有些人是呵责的，有些人是处罚的，有的人是驱病的。该呵责就呵责，不能不呵责。该呵责加这个应该这个自罚的，你只有呵责不自罚不行。该驱病不驱病，菩萨犯戒哦。该喝没喝，菩萨犯戒；该自罚没自罚，菩萨犯戒；该驱病没驱病，菩萨犯戒。所以有时候我们佛教有时候的道理不讲，要当烂好人。这么一个烂好人，以后整个团体纪律崩坏，所有人都受伤害。有时候为什么要我？所以我不是刚才举例了，这个人犯错，我问大家，私底下问他有没有影响你们。没有，好，我们给他机会，因为他没，因为如果再留的话，假如他影响别人，同样慈悲你，我要慈悲别人，我要建立这里的纪律。假如我没有欺骗你，我没有自罚你，后面的人有样学样，后面的人无法得佛法利益。好，所以我常举那个那谦比丘那个例子嘛，那谦比丘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他后来进入一个僧团，那个僧团都是阿罗汉，只有他一个。他本来想要离开，可他师父就跟他讲，你不久也会成就，所以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因为他是很有天分，而且很会说法，所以有一次要出去托钵，他那个师父啊就跟他讲，你含着水， 你去托钵回来，你这水不能给我吞下去。结果他就含着水，因为他师父他知道他很慈悲，会不会动不动跟人家开始的，就制止他，制止他那个。当然其实都有知道他的因缘了，所以叫他含着水不要讲话。结果就含着水出去托钵，结果看到一个居士很有善根，他觉得这个好难得，应该度他，怎么不度呢？那忍受到最后，可是师父叫我不要吞水，可是不吞水怎么开示？可是这个居士难得不度，很可惜啊。这好吧，吞了，吞了就跟这个居士开示。一开始啊，这个居士正出国，他也正出国，就在一个对话当中。两个，你看说法会不会开示开悟会？这个我告诉你会，不是我们想的一定要禅定，这最主要是明的问题。就在跟人家讲的时候，突然自己也会通，他会通，你会通，所以变成后来回来嘛，他两个出国啊，回来的时候，那他们的师父就会把他驱病出去。啊、另外一个师父说、啊、不要啦，他也功德很大，他一箭射两准啊、哎、因为一个说法虽然犯过失没有听你的话，但他也让两个人证出国，他一个还有外面一个啊，一箭射到两个准啊，很难得。他那个大师父就讲说，不行，后面来的人没有他那种利根，如果有样学样，后来都不得利益，为了建立这个地方法的尊严赶出去。你看哦，我们出国哪会赶，他这里把出国都赶出去的。你看，我们说不然来我们这里，也是我们的，我们说不然你来我这里，要谁敢把出国赶出去的，来我们这里，我们一定是上宾招待。结果人家那因为那边都五百阿罗汉，所以你这个出国算小 case 了。不过你看连出国都赶出去，你看他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这样啊。该病则病，为了建立让会有过将犯过失的人不犯，能尊重法，虽对他好像有点不是很好，也许也其实不是啦、啊、后来那个那谦比丘出去又没多久也证阿罗汉了。哎所以说依正他又证阿罗汉又回来忏悔，他被赶出去，那证了阿罗汉又回来忏悔，因为他们身心柔软，他们知道过失在哪里的。所以你会发现看到都非常欢喜，他们这种都非常调柔，而且非常慈悲，非常有意思的。哎，但做一个这个地方的长老，他该坚持就坚持，就跟这里很像。才喝水呢，我们喝水怎么样？喝水不行吗？待会你师父说可以可以，留着留着。你师父怕你，我看你看他们那个纪律多严谨，连你我说这样你没做就把你并出去了。所以我们觉得哪有那么无情，你们在看那谦比丘那个更狠一点了、啊、对不对？就是他这里当然我们不会那么无情了、啊、不过他这里啊不会那么果断。那个他说你因为是怀染污心，该喝没喝，该自罚没自罚，你甚至该病没病，这是有染犯哦，染污犯哦啊，或有懒惰懈怠放逸而不喝者，乃至驱病，叫非染伪犯。因为非染伪犯就是疏忽啦，不是刻意。因为有的人是说我因为对你有其他的分别心或是爱着怎么样，所以我没对你喝则驱病，这是有染污的啊。有的是说我也想让你出去，可是因为懒惰忘了，呵呵，这个是非染污犯，不过还是犯、哎、你看这菩萨戒讲到这里、哦、好那不是就是非染伪犯、啊、无伪就是就是非然伪犯。基本上还有一个无伪犯者，无伪犯者上若了之，彼不可了之，不可语言，喜出出言，多生嫌恨，故因弃舍啊。好、哦，这个就是就是做故因弃舍。若观待啊，若观待时，若观因此斗生敬重，观因此令生喧杂，令生破坏，知彼有情不？ 不怀残取成就，增上猛力惭愧，积极环境而不合则乃至驱病，皆无违犯。就是说你看啊，这里面啊，该为什么我要驱病他，我要让他惭愧知所改错。但有些人就是我不合则他，我都不对治他，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如果跟他对治，会造成很大是非。也就是说利益没有，因为我们的利益是观察的，整个生团利益、自他利益、很多利益发觉，就是说你对治他的时候，他不敢怎么样，他喜欢出恶言，他会生嫌恨，他会产生斗讼争竞，他会乃至会因为他被人家呵责，然后搅乱生团，这时候只好忍下来，也就是说没帮助了。所以后来一个原则，我们碰到佛教的问题，碰到很多地方要不要一味忍，没有一味忍，但如果强去处理一点用的时候不要做。那有时候抓不准，你做看看，如果你警觉你所做其实不是只是气愤而已，菩萨不做那个气愤的事，菩萨是做有利众生的事。如果有利，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做依法来，不做也依法来，做不做都依你所观察能不能利益众生这个前提来决定的。所以忍不忍辱都忍辱，但忍辱并不表示不做。我们说我们碰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是不是应该忍辱不是不是应该就是应该要忍辱保持沉默？没有没有没有，不行哦，你这样沉默会过失的。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思考，是不是刚好想过来？不是一味沉默哦，你一味沉默你会犯戒哦。该你要利益众生的，你要说，跟他呵责，跟他自罚，跟他欺病，这都从来没有怨恨心，都是为了利对方啊。那你如果说以这个很多佛教的理由自己起嗔，那是你的过失哦。我跟你讲的是道理，你做得到做不到，你是，那你不要自欺欺人，你不要讲说，哎，一切菩萨戒有这么说，所以我现在欺病你，我现在自罚你，是为了你好，嗯，随便你说，你自己有没有起烦恼，你自己看。好，你讲这些是真，那有时候是，有的人说，师父你有没有生气？生气了。你怎么可以渡人还生气？我就是生气的。那我说，那生气怎么可以渡人？我说生气还是可以啊，我知道我生气啊，我知道我不清净啊，但我也同时知道，即便我生气我不如法，但此时这个作为对你有利，我还是做。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没办法像大菩萨完全都不起心动念，所以有时候我起心动念，但我也知道，我如果只怕起心动念就不护念众生，那我大概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所以我知道我的起心动念是不对，但为了坚持一个大方向，一个地方的大利益，我也必须跟你合则。那你有没有生气？有，我也不用掩饰，我就是生气。哎，对不对？不对。那不对为什么要做？因为不做更糟，也必须要真实面对啊。我们不会讲说我这是菩萨怒目金刚，我从不讲这些话。你我怒目金刚好像我内心慈悲，所以我只是示现的，我说我没那个能力示现，我真的生气。我将来直接说我就是生气，我不用跟你做假的。那你这样错不错？错。那你没有惭愧？惭愧，因为笨菩萨才会这样啊。但那虽然惭愧错，那为了大众利益，哎，只好再坚持啊，就是边做边调整自己嘛。那你也不能因为畏惧是非就不管啊，然后一个道场的纪律就混乱啊，因为自己做不到就不敢坚持。所以像比如说有些法师，他说这个道理我没做到，我怎么敢说？我说你做不做得到是你家的事，说法的时候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能打折扣。你依法不依人也不能依你自己哦。今天这个东西我做不到，不能我自己躲开啊。说法的时候是不保留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那你做不到，做不到是我的事，我惭愧是我的事，但说法的时候不把佛法当人情送，也不把人情送给我自己，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说法该怎么说不能扭曲，对不对？这个东西都是同样的道理，你必须要坚持它的整个因缘对众生的，你个人起烦恼是怎样，但你不能因为你的烦恼令众生生起善法的因缘不能生，这个是过失，哎，不能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谈到，就是说你看它很有意思啊。所以如果他不能增上猛力惭愧啊，不怀疑啊，惭起成就增上的惭猛力惭愧啊，积极还境，他不会积极还境，这时候我不喝者乃至不取病啊，菩萨无违犯，我没有违犯。你说你为什么不对治他？因为对治他没利益。所以很多地方伟人为了护教，该护的时候要积极，但如果继续护的话，反而形成另外广大伤害，你就忍下来，那不然你要去组军队啊，对吧？这个其实有时候东西就我们的小菩萨不容易分别的，因为广大的因缘，但我们一定要知道原则，原则应用不一定很成熟，但原则不能不懂，也就是说今天做与不做必须要考量众生佛教的广大利益，不要在眼前小地方挂，所以该注意不注意在很多眼前里面计较，有时候会让佛教更受伤害。所以我不知道当初台湾不是那个有一个公园的一个观音像嘛，啊，人家要拆走，那很多人就开始抗争，说这是法难。我说一尊观音像也叫法难，也讲得太严重了，而且事先跟人家讲好说要搬走，没搬的嘞，好像是原因是这样的。结果大家就是抗争，抗争到那个观音像没拿走，但很多人呢很不满，就去泼漆呀。我就说，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在争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东西，也许有些东西，假如我们有理要坚持，那这个坚持要看状况。到最后发觉，整个我在外面呢、啊、坐计程车，很多人对佛教不满的，你的护教并没有得到认同。当你人家对佛教的作为不被认同的时候，你护的是外面的佛教，伤的是里头的佛教，是不是？这个我就讲护法反成害法，是不是？你看不到那个利益，好，所以这里面有些东西，如果对方是恶意的，我们就不回，我们不合作，因为没有多大利益。但如果本身我们具有这种护持，让众生得利，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还分不出来，有的是有也坏，有坏有好，有好有坏，这时候你就必须要以你的冷静选择该做的。所以我说菩萨道难在这，因为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如果我们选择对的跟错的，是不是很简单？问题是他有对的状况不同，错的有不同错的状况，有时候有件事情是都是错，那都是错的时候，我们要选择一个少错的；都是对，我们选择一个更适合的。这有时候很难很难，但菩萨也就在这里努力的抉择学习。好，但原则要在，绝对不能用一种私心，怀染污心。好，不能怀那种重烦恼的这种心去做这种事情。这时候你就算护持的很好，其实功德也有，过失也有，也都会有。所以这个像这种说该怎么做，我们必须要找到源头，也知道这种道理，或者的话你只在乎表象上的一个护持，结果弄到最后两败俱伤，也没得到好处，是不是？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还有你看具足成就总就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力，具足成就种种神通变化威力，与诸有情因恐怖者能恐怖之。恐怖众生，你看实在这种菩萨怎么这样，你有神通能，就是有时候有空没空变个鬼吓吓他就是了。但是哪有这种菩萨，这不是我讲的，经典说的，只是我很可惜我不会变，一般我有空没空那些做坏的我就晚上去敲他的门，下次他不敢做坏事，对不对？ 可是我们没神通，他说有神通，所以这一段这一段我们是不会犯到，这一段我们不会犯，为什么没神通所以不会犯？因为有神通没视线神通会是有过失，有神通而利益众生却不视线恐，你看他讲说能因恐怖者让他因恐怖的让他恐怖、哦、能隐射者、啊因隐射者能隐射之、哦啊、结果你没做就违反了。他说必信师故不现神通恐怖隐射，是名有犯有所违越、哦非然违犯了、啊、哈，就是因为必信失啊，或是因为某种因缘不现啊，这个是有过失，但不是然误了哈，因为他其实有神通，有其他的考量，啊，哎，所以像这样，那无违犯者，若知此中诸有情类多着邪僻执，是恶外道。毁谤贤圣，成就邪见，不现神通，恐怖隐射，无有违犯。就是说，做也没用，越做越苦恼了，那个不要。越做越苦恼，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在佛陀那时代，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啊，非常谦贪，非常有钱，但非常吝啬。那这个因为得度因缘到了，得度因为一般人不。尊者那些佛不会来度他这样的，因为他的因缘还没到。那这个人因缘到，虽然非常谦贪，那个谦贪到实在是很特别，就是连目见连来哈现神通，他都说你想要我的钱免谈。我们要是有人现神通，我们的全部都倒给他，对不对？他这种吝啬到连目见连来现神通都度不了他，够吝啬的。到最后佛来。佛百般教化，教化完了以后，他终于知道布施功德。哦，这时候他就进入他的宝藏，就挑一个要供养佛，就他东挑西挑，挑那个次级品的。他说我有供养就好，为什么拿最好的？他挑挑就挑那个比较不好的啊、哦，一伸手一拿一出来，怎么最好的？哎，不对，我刚才是挑那个不好的，怎么一伸手拿出来都是最好？他一直很挣扎，那再把它换回去，再去挑那个不好的，一伸手拿回来又是最好的。他说：“我怎么这样啊？”这时候刚好有一个佛看到天跟阿修罗在打仗，哦，杀得很悲惨啊。他说：“这个人在挑要布施不布施，就像天人跟阿修罗在打仗一样，百般挣扎。”对不对？他的布施就天人，他拿回来就阿修罗，在那里弄了老半天。后来佛就跟他开示这个道理，他终于心开意解，后来证果。大概就是烦恼别的没有，就剩下悭贪了。所以这个悭贪一断就证果。可是他悭贪起，你看那么牢固，你看连佛出面他都不干的，现神通也不甩的。你看像这种人多刚强难调啊。那为什么活菩萨还要度化他？是因为他的因缘道，因缘道。所以这个现神通也没用，这个白现的，这种那么强的没办法。哎，所以你看度化众生的善巧很细腻的。所以菩萨在我们在行这个道理的时候，要有你看，不管是你利益众生、处理世间事情、缘起中道，首要在于。冷静智慧观察，是不是这样？或者你怎么选择？你这个道理懂，而且你要随着你广学知道众生的烦恼性，知道众生的善法如何生，恶法如何生，解脱道怎么生，人天善法怎么修，解脱道怎么修，菩萨道怎么修，这时候你就能顺其缘起中道，予以恰当的应对。以自修上知道方法在哪里，以利他上也知道方法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哎，好，我们剩下多少时间？哎，20分钟，好吧，那我们就这个课就这样了。那我们剩下20分钟，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其他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啊。这边有，好。
请教法师，
哎哎，
那里面经里一句话，就是要求生彼国，就是不可以少三根福的因缘。像这个因缘呢，我是想说，叫如何以这个缘起法来观这个，来兼顾我们这个三根福的因缘。
啊，很难很难。现在很多念佛都把这个都讲归讲，什么叫善根福德因缘？现在很多人念佛法门的人推动说不用发菩提心，我说这个是直接斩掉善根福德因缘的最大地方，因为菩提心是最大善根福德因缘的地方。我们要往生，要不要心上咽下？厌怎么厌？要能知道苦，要能观无常，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如果对世间有深刻骨的观察，这叫你的善根福德因缘。现在大家都以为行善叫善根福德，不是，因缘具足的叫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你如果没有苦，你无从厌，你对世间的生死无常观不清楚，你也厌不来，你说善根福德因缘缺少，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念佛人听听无常经，是不是在累积善根福德因缘？如果有机会去帮人家助念啊，不要空空念，人家念着看着他的往生，看着每一个众生以一种极为冷静的心情，看着众生是如何生如何死，死时如何状况，见属如何，看到这样世间的诸一大苦聚集，对不对？忧悲恼苦，连那阿含经不，那其他经典还有忧悲恼苦，还有写哭的也有。你看临终的时候不都哭吗？所以那种描述非常感动，就是说我们一般就讲忧悲恼苦，它里面还在放个哭，哭把人众生的苦恼悲哀都表现的用哭字，是不是出来了？但我们如果当我们在帮人家助念，感受这个，感受人生的现实的时候，这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好，如果我们知道说我往生净土是为了要成就如何菩萨道。我这个菩萨道太难修的，我的福德因缘不具足，但我希望我见众生如此苦，我也如此苦，我想要让我离苦，我要让一切众生离苦，现前因缘唯有亲近如来才能成就如此善根因缘，所以我发愿必然往生，对菩提心有深刻印象，对佛功德有深切信心，这叫善根福德因缘。好，再加上本啊，这三根福德因缘都必须从闻思修不断的行持一切善法才逐步成就的哦，是。所以为什么出家会上品上身？你现在知道了吧？因为出家，出家，出家就是厌离娑婆，不是吗？你不要说啊，那我剃了头就可以上品上身，你这样剃也没用。你要真出，出了才能厌离，不是吗？你什么都放了，哪有家不放的？如果往生的时候什么都放，哪有家不放的？当然家也放，对不对？那家放临时放得了吗？没有，平常就有正确的观察，家当守护，因为我们结缘，但家也知道过种种过患因缘如何束缚你，这些你都要观察。所以为什么他举这个例子？为什么是要这样？所以在三辈往生乃至九品这些，其实每一个都代表了越来越具足的善法，而这每一个善法都跟净土的净因缘越靠近。所以要人受菩萨戒，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往生治疗？因为它是菩提心，所以受菩萨戒是一个往生治疗。出家是一个很好往生之良，持戒五戒这个都是一个往生之良，孝顺父母是往生之良。你就看这些功德跟净心净国土净的净相应的，越广大的心清净心厌离心菩提心，这种广大心量就越跟净土靠近，所以就越上品，它的源头在这里啊。 好，那看还没有什么问题。时间到了哈、哦。好，那如果没有问，有哈。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说老实念佛，我们老实不来，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只要你自心心乐，只要一心不乱一定往生。我现在讲说这个我还没出家前我就知道了，但现在到现在都还做不来，对不对？老实念佛，我还没出家前我就是我曾经给那个广钦老和尚顶礼。我们那时候的顶礼是这样的，我们因为有一个胡跪礼，胡跪礼就是跪右膝袒右肩双手合掌，不是整个顶礼就是胡跪礼的。那个他旁边的侍者不知道说没有这样的跪法可是人家广钦老和尚不要讲，可以他很清楚。我们第一次去因为人很多，我们就场地不方便，我们就胡跪礼啊。他不知道，旁边人就说怎么有这种拜法，其实金刚经很多都有他呢，只是他不知道啊。但广钦老和尚很清楚，他就跟人家讲老实念佛。好，那我们来看怎么个老实法。我也想老实啊，可是我念佛其实就不老实啊。我跟你讲说我念佛的时候很多乱妄想，我们现在实际，所以为什么念佛你要实际去做看看，不要光用身一直压。你不死心，不死心因为什么？你注意看你在念佛的时候有很多干扰会出来，这些干扰都是你平常作意没守护到的，所以你必须要从念佛当中看到你的烦恼去对治，这才是真念佛。我们老实不来，那老实不来没关系，就面对为何不老实，为什么有诸多干扰来。所以我们就一一看那一份足以让我挂碍的。比如说有一个我的学生，他在一个禅堂里面念佛，他有时候一口气可以打坐6个小时，但有时候连10分钟都不行。他就来，有一次我去巡教室的时候，他看到我跑出来他说老师我怎么有时候会有连10分钟就不行。后来我说你先不要急着找答案，你先问我，再你仔细回忆一下什么状况会出这种问题。他被我这么一提醒，他说我知道，因为他是比较年纪大一点出家，所以他有家庭。他说那个家庭孩子家里的事情只要消息过来，他10分钟都坐不住，眷属寻思了，就眷属寻思，好，没办法。所以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你必须要开始从这边去做观察。你如果只是压，但问题还在啊，你没有问题的时候6小时，有问题这10分钟不行，所以你必须要冷静的依佛法对眷属做适当的思考。思考什么？什么叫眷属？经典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怎么去思维我们跟眷属的关系？你要平常就这样练习，这样练习到最后慢慢了解，所谓眷属者是因何因缘才叫眷属。既然有缘，我应当尽力利益他们。可是他刚放下的时候，该放下。为何该放下？其实眷属恩恩怨怨啊。我们要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守住的这个，你妨碍了你的修行，你妨碍你的修行，你也无法真正利益你的眷属。这个就是很慈子功较量，就像我们讲那个菩萨。他如果留在他父母身边守着，结果他父母一定病毒中毒身亡，他必须怎么样？敢于放下，赶快出去修行解脱，找寻解药才能度他嘛，不然你耗在那里也没用啊，类似这样情形。所以我们要讲老实的时候，我们就针对我们对世间的爱着处，实实在在。所以我说像我一般来讲，我在做的时候，我会以我现在，我是一个寺院的主持，我有什么样的地位，有什么什么什么，乃至也许有很多学生依止着我，乃至有人信徒跟我，我说 要是某种因缘毁谤因缘，什么因缘，这些人渐渐离我而去，我也必须坚定我的正念。即便我的道场再怎么样突然地震毁掉，我也必须这个的终归无常的。我把最实际我现在受用的一切如实观察它的无常，我不能侥幸，对不对？那这个对于我们身心观察，乃至到最后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从以缘起法观察，什么样的缘起法，就这实际缘起法的观察，好像在谈缘起性空很难，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缘起，我不是因为如此，刚才我们不讲吗？因为烦恼起种种性，我用种种方法将养它，将养它，我后来难以离开。其实所见一切境界无非无明相应而生，不是吗？我如果个别个别厌离很难，我必须从根本道理知道说，一切世间物无非无明相应，何可依靠啊？所以必须站在死无常，站在缘起无自性虚妄颠倒的境界里面去厌离一切，这时候你的心想起烦恼越来越不容易。为什么？就像我走在一个比如说我们如果去逛有些地方有些国家那个古董店啊，其实大部分都是假的，所以那走过去为什么假的，何必多观察，是不是？你如果觉得它很稀奇你才会留意嘛。可是如果我知道其实都假的，没什么好留意的。当我们对世界有一个很深刻智慧的抉择，你是不是就开始能老实念？或者你想老实，你的心老实不来啊，你说我不要不要，你明明觉得可爱，你怎么可以不要？你唯有看到他真的不可爱，你才能真不要，能真不要才能真老实，不是吗？这个源头不对是你怎么老实，我们老实了几十年都不老实的，对吧？念念念念念还是在那里，为什么？你没有根源上去思维它。还有你对于净土往生的真正价值不了解，所以你我讲说你现在如果是一个是很脏的东西，一个是很好的东西，假如一堆一个蛋糕一个牛粪，你饿的时候选择哪一个？你当然一心不乱就看蛋糕啊，你哪有还看这个牛粪啊，牛粪所谓牛粪如何如何，蛋糕如何，应该选择哪边看，还是试着蛋糕还说不定牛粪，你会这样吗？你当下立断，你就牛，你那牛粪来干什么？他说你不要让我要多点让你选择，这个有什么好选择？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很多念佛都用声音念，对不对？请问你如果跌到粪坑，你是怎么起来的？你要我一定要还出粪坑，出粪坑，一直一心不乱出粪坑。你连念都不念就转出来了，还出粪坑，为什么？你为什么急着？因为粪坑嘛。你会不会说粪坑也还好，最近还有刚出炉的还好吧？你知道我讲刚出炉的意思吧？正新鲜刚排出来的，你会不会因为它刚出炉就有留恋的心？没有啊，变粪坑无一可爱处，这叫出离心。所以你会不会像我们现在打火机打到晚上是不是休息？那是因为我们心还不够。如果一个真正急的人是怎样，你在粪坑跌到粪坑，你会不会找出路找到晚上累稍微休息一下，那顺便游泳你会不会这样？你当然说不得已我已经累了只好休息，但也是百般无奈，对不对？像我们念佛念得很辛苦，到了晚上哇休息床铺多好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可见你的厌离心不彻底嘛，所以你显然觉得粪坑里面的床还是可以睡的啊。所以真厌离的人不是这样，不得已该休息的也知道世间实为苦，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在世间里面受到极大苦，其实不得已要睡也觉得哎呀太苦了，是不是？身体苦，哎呀这个身体怎么这样，对啊，轮到你睡觉了睡不着啊，为什么睡不着？好苦啊，这里缺那里缺，身体不好经济不好生活都不好， 世间实不可爱，是不是这样？但我们现在有时候虽然念，但因为内心不是真正能厌离，所以我很难老实。所以很多人急着用声音把它老实，我说啊，不要急着念佛，先试着观世间，观世间的苦看清楚，你的念佛就跟着老实起来，是不是？好，那还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